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到以下的信息。
神说，我要你这样向我的子民传达我的名字，告诉他们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查考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经历。在他们漂流期间，耶和华教导了他们许多功课。其实他们的信仰历程也是一种旷野的生活。当我们知道这些百姓要漂流这么长的日子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地，我们得到不少警惕。此外，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亲自向他的子民传达他的名字。好，请查克老师开始查考这次的经文，请看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六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继续分享民数记第六到第十章。民数记第六章的二十六节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这是一张微笑的脸，看见了这张脸，你的表情你的面容就会被提升起来。但是一个垂头丧气的表情，或者皱起了眉头愁眉苦脸的样子啊，很多人会想象呢，神正在向着他们发怒，或者是皱着眉头看着他们。但是神说，我要你这样向我的子民传达我的名字，告诉他们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哇，神的这个笑脸的应许真是荣耀。当我仰着脸注视着神荣耀的时候，看到那光亮闪耀的脸，并且知道神在对着我微笑，因为他爱我，我是他的孩子，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我的心中是何等的平安呢？在基督里，我经历到神的恩典，来自神的平安，以及神保护的大能。这些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属于神的儿女们所能得到的祝福。但是在旧约时代，祭司制度啊、会幕啊等等，这些呢，都在表明人是不能接近神的。所以要想亲近神，除了借着耶稣基督就没有别的途径，甚至再也没有祭司制度了。今天被称为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要如何处理他们罪的问题呢？他们怎么样去接近神呢？现在既没有任何献祭，没有祭司，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怎么敢带着自己的善行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而期望自己能够蒙神悦纳呢？他们甚至不能遵守神对自己子民所立的约。因此呢，无论这些犹太人表现得多么热诚或者是敬虔，他们都无法来到神的面前。好了，我们进入第七章。在民数记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带着他们的贡物来献给神。第三节是这么记载的，他们把自己的贡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献一辆车。换句话说呢，每两个首领献一辆棚子车，每个首领呢献一只公牛。第三节又说，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篷前。这些呢是要送给利未支派的家族，这样呢利未人才能够搬运会幕的幔子 和会幕里的所有圣物。民数记第七章的第七到第九节说，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犯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犯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歌侠子孙没有分得车子啊。接下来每个支派的首领带着他们的贡物出来。民数记第七章13到17节继续说，他们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贡物。每个支派首领所献的祭物都是一样的，相同的。因此呢，我们不会在第七章里面再冗长的叙述了，但是他们都带着相同的祭物献给耶和华，这是为了要在高抹圣坛的那日举行奉献之礼的时候用的。以色列的首领带着这些祭物献上给耶和华。第84节一直到章底叙述了献坛之礼。好，我们看民数记第七章89节，经文说，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第八章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下面是有关洁净立位人的条例。民数记第八章第七节，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第10和11节，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这个做法呢，几乎像是在按例执事，好像在新约里面啊，使徒们将手按在那要被差派出去宣教的人们头上一样。因此呢，当他们进食或者祷告之后，他们按手在那些要被差派出去的人头上，然后呢，圣灵就差他们出去。按手是一种按例的仪式，因此立位人要被带到会幕前，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会众都围绕着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因为这些人呢，都要为百姓办理属灵的事，做神的工作。民数记第八章12节，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立位人赎罪。之后呢， 利未人开始他们祭司的职事，为以色列百姓服侍神。我们看民数记第八章第24到26节，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就是说50岁之后呢，利未人就不必背负什么责任了。在民数记第9章里头，当耶和华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后的第2年，有一些人们呢来见摩西，他们说，你在守月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洁净的。这就是说他们曾经触摸过死尸或者其他不洁的东西，因此呢在14天内他们不能够去守逾越节，所以他们就来找摩西解决这个问题了。逾越节的当天照礼仪规定我们是不洁净的，那我们不能参与，那怎么办呢？摩西说让我们来等候求问神吧。于是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对这些不洁的人该怎么办呢？主说，如果他们被认定为礼仪上不洁净，不能在第一个月的14天内守逾越节，或是他们不在营中，那么他们可以在第二个月的14日守逾越节的礼仪。但是如果他们并没有被认定是不洁净的，也没有外出离开营地，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在正月的14日守逾越节。如果他们不守这个逾越节仪式，那就要从以色列民中被剪除。换句话说呢，在第一个月的14天内守逾越节，这是对每一个以色列成人的要求。除非你有特殊的原因无法守节，你才有权利或者被获准在第二个月的14日守逾越节。总而言之呢，每一年以色列人都要守逾越节的仪式。因此神给那些有特殊原因的人们另外的指引命令。从民数记第9章的15节开始，圣经记载以色列营是怎样起行的。民数记第9章15到20节说，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安营，全由神直接掌控。他们呢顺从耶和华的指示，神全权控制他们的行动。民数记第9章21到23节说，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着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2天，是1月，是1年， 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然后从第十章开始，神吩咐摩西做两只荧号角，这两只荧号角呢是用来招聚以色列的会众啊，或者是在打仗的时候发出警报。如果他们吹一声警号的话，那么就会在会幕东边安营的支派要预备作战。如果他们发出两声警号，那么南边的营地也要进入作战的状态。所以呢，这些营号呢用来帮助引导百姓。很自然的啊，当你带领超过50万的成人在外，再加上妇女孩童，这是很难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沟通体系。当时并没有什么收音机啊、电子通讯设备等等东西，你必须要使用，使得整个营地保持一种纪律。而如果当营地的东边受到攻击的时候，很可能在西边营地的人们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所以不论是过去的战争年代或者是现代的通讯中，人们呢都用军号去通知军队发生了什么不同的状况。这就是荧号最基本的用途。号角可以用来招聚人们，或是作为受到攻击的一种警告，以及通知其他的事件。因此他们是通过号声来代表不同的情况。当然圣经里说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号声要响起，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一旦神的号角吹响，所有属神的子民都要聚集。我是迫切的盼望听到这个号角吹响。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号角吹出来的旋律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一听到它的那一刻，我就能够立刻分辨出来，我会知道那就是神在招聚他的子民，呼召我们要与他一同回家了。因此呢，我们正在等候神召聚众会教会所吹响的号声。民数记第十章的第十到十二节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啊，在安息日啊、圣日啊、严肃的节期，或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现在神开始与以色列人同行了，会幕已经被建立好，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上了轨道，所以现在神要带领他们前往他所应许之地。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现在离开西乃的旷野，前往应许之地，或者说呢，朝着应许之地进发。现在是神引导他们进入巴兰的旷野，所以利未人全进入会幕里，他们开始拆卸会幕。当然还有亚伦的儿子们要去覆盖整所会幕里面所有的物件，这好像是一个预习的工作。神已经教导他们该做什么事情，所以现在云彩开始移动了，他们也开始忙碌了。哥辖家族进入会幕去搬抬里面的物件，然后呢，格顺家族进去米利拉家族也各就各位了。好，我们要起行了，我们要前往应许之地了。哇，多么令人兴奋啊，神要带领我们前行了。民数记第十章29和30节说，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耳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何巴的住处靠近西乃山，所以他宁可回到自己的本族本家，也不愿意走漫长的旅程到应许之地去。第31节，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换句话说呢，何巴这个家伙很熟悉沙漠里的生活，他可以在沙漠中探路，知道哪里有水，他有那种在沙漠求生存的智慧，对沙漠的状况呢了如指掌。所以摩西很希望他能跟他们一起走，因为他对沙漠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摩西是请求这个家伙留在他身边。民数记第十章32-36节，摩西继续说，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哇，这是很美的景象啊。当云彩收起来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而当云彩停住的时候，摩西说，是的，神啊，请你来到你的百姓当中停留吧。你知道现在神开始在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带领着他们前往应许之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会继续思考民数记，请您记得留意准时收听。
圣经的前4卷书为今天21世纪的教会设立了一种模式，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神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夜间用火柱带领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能够从他们对神的顺服得到属灵的教导。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下一次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在神面前发怨言是不应该的，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让我们从以色列百姓身上学习感恩这门功课。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给查克老师写信或发一封电邮，他乐意的为您解决。好，下面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新约的中保，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位中间人才能来到了神的面前。过去在旧约里面，祭司呢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而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这个中间人。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我才能够亲近神， 而神呢，也才能够接纳我。透过主耶稣基督，我才能够与神相交，我才能够认识神。因此呢，主耶稣基督对每一个要求寻求亲近神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